Sambar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Sambar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Jundanti Gumbu Jawara Yona Shantalo Kangalo Zuzan Yizan Tanyana Nandana Zay Tinya Dungan Jayan Sushan Jaja Takarana Wantan Ganda Zabi Tansa Marimanda Chicha Hum Tutsa Ganna Vatya Tara Zayan Na Tsuchi Yantan Sata Chichu Nyumun Jindung Ni Chicha Tutsu Tsacha Marimanda Sati Nga Nyurke Jinyi Jinsa Rachanam Domni Tapyang Sabche Tara Sumi Ta Tsung Hasan Yitani Tsacha Chata Uka Chuta Chutan Chuni Chintu Talu Mansur Chawra Yangla Tutu Zetan Chich Chinra Oze Chintalu Dima Mamba Sasuni Katan Tenchu Yonu Drupayi Lochu Pupi Nanwa Chita Suna诸法等行本即法，即众自现圆满生生有无力，力障本来护作，论经把其行无垢工作成无。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也继续学习，今天菩萨所造的入菩萨行论。那么入菩萨行论这个论点当中呢，主要是宣讲的是这个菩提心。当然了，这里面也有宣讲菩提心的功德，宣讲菩提心的本体。宣讲菩提心如何升起的这个次第，然后呢如何让它在增长圆满的这个过程，还有宣讲的这个发了菩提心之后做一个菩萨如何行持菩萨行的很多殊胜窍诀。那么前面我们说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要发起殊胜的菩提心，那么这个菩提心到底是如何去安立？虽然呢就在整个大乘佛教的这个教区呢，那么这个菩提心啊，或者菩萨行、受菩萨戒啊等等的，都是，就是非常普遍的都在宣说。但是关键我们内心，我们自己内心当中有没有对于这个菩提心的这样本体啊，它的修法有没有一种清晰的认知？而且不单单是认知，我们有没有想过一定要在内心当中去升起这个菩提心？所以我们学习入菩萨行论呢，就要来让我们准确的认知何谓菩提心，然后呢怎么样来升起这个菩提心，怎么样修持菩提心，怎么样让以这个菩提心去利益有情啊。所以说现在呢，我们所宣讲的或者我们学习的这样内容已经牵扯到了真实的菩提心的内容了。那么现在讲的是这个特殊的功德。那么前面的课班当中分了三个课班，第一呢是分类，第二呢是本体之差别，第三是功德之差别。那么第一个分类呢已经讲完了，那么这个分类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从世俗菩提心的角度来讲，菩提心就分了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这两类。那么针对我们来讲的话，内心当中首先要发起这个愿心，然后呢再升起这个，再去发起或者升起这个行心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世俗菩提心呢，就从这两个方面来进行分类的。那么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是第二个科判，本体之差别。那么前面是分类，那现在是本体，就是说这个世俗菩提心那么到底具有怎样的体相，圣意菩提心不是这个愿菩提心具有什么体相，行菩提心具有什么体相，像这样的话都通过这样一个本体的差别的这个科判当中所涉持的颂词呢，学习之后我们就了知了什么是愿心，什么是行心。那么此处呢就是讲到了这个通过比喻的方式来宣讲本体的差别。颂词当中讲到，如人尽了知欲行正行别，如是智者知二心次第别。那么就好像一般的人呢都了知欲行和正行的差别一样。那么这个欲行呢就是想要去某个地方，想要趋向于某个地方，比如说呢想要趋向于某个圣地，想要趋向于印度金刚座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想要趋行的一种心念。那么这个呢是带动行为的一种总的一种意乐，总的一种发心。因为如果当时你没有这个想法的话，后面也不会为了承办这样一种想法然后去准备钱财 准备这样用其他的这些支具。但是呢，单单凭这个想要去还不足够。当然如果说是只有想去的这个意乐，你不去行动呢，像咱俩也没办法到达目的地。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后面就欲行，然后第二个就是正行。正行呢，就说是就说是挑好时间或者一切的因缘合之后呢，真正开始去向于自己的目的地，这方面就叫做正行。所以说，就犹如人们都了知欲行和正行的这样一种差别一样，如是智者知，如是的道理呢，有智慧的人也应该了知。二心次第别，二心就是讲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这二心的这样一种次第的差别。那么这二者之间如何对应呢？实际上就是以这个欲行对应这个愿菩提心，以正行对应这个行菩提心。那么欲行呢，是带动正行的这样一种总的一个可以说是基础。同样道理呢，愿心也是带动行心的一个真实的基础。所以愿心呢，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发誓成佛的这样一种这个心愿，称之为愿菩提心。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为了总的来讲利益众生，为了利益众生，那么自己要发誓成佛，这方面就是一种愿心。那么就说是这个这个是圆佛果的一种发心啊。然后呢，就说是行心呢，是发了心之后怎么样来通过修持什么样的法来实践自己的这样利益众生或者说是成就佛果的这样的心愿必须要修持成佛的质量。所以说这个成佛的质量，这个修法呢，它都是从如何能够成佛的一种加行它的一种实践的一种方法进行这个安利的。所以说呢，愿心呢，可以说从某个角度来讲，它是缘果的一种发心。那么这个行心呢，它是缘因的一种发心。这个因呢，就是讲真正的修法，六度啊、万行啊等等，这个六度的修法。所以一个是呢为了度化众生，我要成佛，这个是愿心。第二方面呢，就是说为了成就佛果，那么它的这个重点是什么必须要修持因地的这些布施、持戒、安忍等等，像这样一些六度的修法。所以它呢，可以说是缘一种因的一种修法的一种决心。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二心次第它是首先有愿心，再有行心，还有呢二心的这个差别前面是讲次第，然后再讲差别。那么二者的差别呢，就前面讲过，一个是发愿一个是真正的实践。那么如果我们相续当中有了愿菩提心也有了行菩提心，这个时候呢，我们内心的应当可以说就具足了这个四处菩提心有了四处菩提心呢，我们现在以后的这样的思想啊，我们的行为啊，我们的种种的一些修行都安立上了一个殊胜的正道安立上一个正轨。所以说以后我们的这样一种种种的发心，我们种种的行为都会经由某种正确的轨道不断的去发展。所以说我们在修道的时候也需要某种纪律也需要某种这样一种规范。那么作为大慈的训士来讲呢，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那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心和让我们的行不至于就说是流落到世间八法的这样一种轨道上面去，也不至于呢就流失到小乘的自私自利的这样一种这个轨道上去。像在就让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行为自始至终的都是在大乘的轨道上面不断的奋发不断的加强。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说我们的行持大乘的修法所以说呢，我们就说是这个二心次第，就是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对待一个大乘的信心来讲非常关键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心，缺少这样的心，实际上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的修持大乘的。虽然说呢，表面上可以有一个大乘修行者的名称，但是呢，并没有大乘的这样意义。因为所有的大乘，他都是以发明发菩提心来作为他的这个作为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分别的。阿底亚尊者不是也讲了吗？内外道以归一别，大小乘以发心别。那么就是说内道和外道它是通过皈依是否皈依来作为内道外道的差别的。那么大乘小乘的差别呢，它也是有没有发菩提心，发了菩提心的就是大乘，没有发菩提心的就是小乘所以说我们自己 在这个修持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要再的提醒自己，一定要发菩提心，内心当中一定要升起菩提心，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学习到了这样教言，了知了这样教言的殊胜。随着学习入菩萨行论的这样一个论点的深入呢，我们还会学到更多的这些殊胜的教示。所以说呢，在针对这个菩提心的这个上面，我们看这个颂词似乎是非常的简单，但是呢，就说是在这个深入探讨的学习的时候呢，实际上在这个菩提心的这个问题上面呢，也是对它的本体啊，对它的这个分类啊，对它的这样一种种种的这些所缘啊，对它整个很多一整套的修法呢，实际上它里面是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尤其是在学习这个。像这个现观庄论里面有发心的这个内容，然后对待这个问题上面呢，印度啊、西藏等等这些大德有很多这样不同的辩论，对待这个菩提心上面有很多的辩论，但是针对就是说是，一般的初学者来讲的话，这个辩论过多呢，可能有可能让我们就是说搞不清楚头绪，所以说呢，也有一部分的这些大德呢，就告诉这些这个初学者或者在家修行者。尽可能呢了知这样一种菩提心，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方方面面的内容，主要呢就是我们了知之后呢，每天去串修，该串习的叫串习，该串修的叫串修，像这样的话就力争在我们内心当中来，就是说体会这个菩提心，这个也是一种方法，就是说把它的主要的意思掌握之后呢，就要去实践，否则的话就是说虽然通过很长时间的学习，把它的本体啊，把它的这些不同的分类啊，到底佛地有没有这些发心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如果搞得非常清楚，但是如果没有实践的话，那内心当中还是没有升起菩提心。那么这个换一个侧面来讲，如果说是这个了知的并没有那么详细，没有那么圆满，但是呢，就说是自己了知的这个观要之后，就好像去串修内心当中利益众生的这个菩提心，发誓成佛的菩提心。慢慢修持的心当中有感受呢，这个在最终的时候呢，还是可以产生这样一种殊胜的利他之心，还是可以舍弃内心当中的自私自利的作意的，那就这样说，针对不同的情况，那么也有不同的学习的这个方法，就是有这样的。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在上次的讲解当中呢，也是提到了一些像是属于心王吗？是属于心所？这些问题的也是有这样一种不同的这个辩论，还有呢，就是说这个这个世俗菩提心，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到底纯粹是凡夫人行持的呢，还是在圣者位也有行持的呢，还是怎么样？这个方面的辩论也是很多。但我们应该知道了，就是现在我们学习的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在凡夫位的时候呢，必须要学习，必须要去实践。到了这个圣者果位之后呢，那么就有了圣意菩提心。圣意菩提心它不是通过仪轨啊，它通过就是说证悟法性之后，如是呢才可以升起。那么愿菩提心呢，它是一种分别念啊，就缘这样一种这个善法产生了一种善心。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是可以通过训练啊，通过仪轨啊，通过训练的方式来升起在真上啊，这方面也有。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呢，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心的两个侧面。就是在注释当中讲的一本体一凡体，一个本体不同的侧面，从这个方面来进行案例，因为它都是一种善心啊，只不过一个是缘果，一个是呢是缘因的啊，这样一种修法而已。所以说我们就通过这些分析呢，大概就可以了知，七天菩萨在此处呢也是通过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个比喻来让我们告诉我们什么是愿心啊，什么是行心。但愿心呢，我们也是在要了知的是为利众生愿成佛的一个心，为了利众生，为了利所有的众生，一切的众生，然后自己呢发誓成佛，那么这种心态呢是愿菩提心的心态，然后发誓要成佛，我要利这么多众生，我要发誓成佛，但是一观自己的内心呢，就说是这个业障很深厚，福德很浅薄，在按照这样一种心态是很难以利众生。那怎么办呢？必须要就是说为了实践自己的诺言，开始要去修持布施持戒等等这些六度万行，所以这个叫做行心这个方面呢，实际上从这两个角度来讲不是特别的不好理解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尤其通过这样一种比喻的方式呢，让我们能够了知这样一种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的这样不同的次第不同的差别比较容易了知。 那么在注释当中呢，就是这样讲，就像想要去往蒙地一样，为了他利而想获得菩提的意乐，即是愿菩提心。首先呢，这里面有一个想要去蒙，去往蒙地啊，这个就是自己发愿想要去的地方。那么和这个一样呢，为了他利而想获得菩提的意乐，这里面有两种心态，一个是呢以悲心语言众生啊，就是如讲为了他利。不管怎么样呢，菩提心它真正的内涵呢，它全都是一心利他的啊，它就是以利他为它的这个重点。那么为了利他怎么办呢？为了利他的缘故呢，想获得菩提的一种发心，一种意乐。为什么一定为了利他就一定有想要获得菩提呢？因为就是说，只有获得了菩提果位之后，才能够圆满的做利他。那么如果没有获得菩提果位，那么我们做利他的这些能力呢是有缺陷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可能发生什么情况呢？有些众生我们能够利益，有些众生我们没有办法利益啊，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像我们现在凡夫人看到很多受苦的众生，但是呢看到了想救度他们干着急。为什么干着急呢？因为我们自己并没有这么多的能力去利他们，就只是在内心当中再在发愿啊，自己就说是累积资粮成就佛果之后呢，再来广大利益众生。当然并不是说是完全等成佛之后，我们说的意思就是说成佛之后他的功德是圆满的，他的能力是圆满的。然后当我们就说是修持菩萨道，当我们内心当中的功德逐渐增上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利益众生的能力在不断增上。但所有的利他的能力当中，获得佛果的能力是最为强大。所以为了普遍的利益所有的众生，我们要发誓成佛啊，就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就是愿菩提心。所以我们自己要牢牢记住这个愿菩提心它的体性，它一个是以大悲愿众生，一个是以智慧愿佛果的这样一种作用。如同正式启程前往该地一般，踏上能获得佛果的正道，并且渴望修持此道，就是行菩提心。那么这个是比喻，如同正式启程前往该地。那么前面就是讲想要去某个地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想要去之后呢，自己再在观想，的的确确很有必要去一趟，就自己就开始准备了很多的这些资具、钱财等等，把时间呢准备好。像这样的话，就正式启程，一步一步的，或者说通过走路啊，或者通过这样一种坐车啊，通过坐飞机等等，反正就开始正式启程前往该地，啊，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正行。那么和这个意义和这个比喻相同的意义呢，是踏上能获得佛果的正道，并且渴望修此道。那么要成佛，他也必须要具有很多的因缘，具有很多的资粮。所以说呢，佛陀呢很慈悲的是在经典当中告诉了我们如何能够获得佛果的一些方法啊，怎么样获得佛果的方法，这个方面告诉。当然此处呢是已经有菩提心为前提了，菩提心当然是获得佛果的一个最不可或缺的因。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怎么样去圆满资粮呢？佛陀告诉我们六种圆满资粮的方法，那就是六度啊，通过布施的圆满资粮，通过持戒，通过安忍，通过精进，通过禅定，通过智慧，通过像这样一种六度来圆满福德和智慧两种资粮。其中呢，前面三度呢是福德圆满福德资粮的因，就布施、持戒、安忍是圆满福德资粮的因。后二度呢，就是讲禅定和智慧呢是圆满智慧资粮的因。第四个精进度呢，是也能够帮助圆满福德资粮，也能够帮助圆满智慧资粮的共同的助缘。因为只要有了精进，才能够就说是这个对于福德方面呢，就说是继续修持圆满修持，有了精进才能对智慧资粮进行修持。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能够圆满福德和智慧两种资粮的，就是六度的修法。这个就是佛陀告诉我们的获得佛果的正道。所以说呢，所有的菩萨都要修六度。我们看释迦佛的广传当中呢，全都是以六度来作为修持这样一种这个成佛之道的这样的修行方法，其他的这些修法呢，无一不是包括在六度当中，而且渴望修持之道啊，一个方面是就是说踏上这个道，一方面非常渴望而且正在修持这样一种布施等道， 对这个修这个道非常有兴趣。为什么？因为只有通过此道才能够成佛，只有成佛了才能利益众生。因为菩萨他对利益众生的心愿如此的迫切的缘故，所以说他对于自己所修持的这样一种六度的之道呢，也是非常的渴望的。也就是说呢，作为一个真正的菩萨来讲，修道它是到底什么样一种意乐的修道非常关键。此处呢，对于菩萨来讲，他是为了利益众生来修道，那么利益众生的佛果才是最圆满的利众之道。所以说呢，对于能够获得佛果的这些方法没有一点厌倦啊，一点厌倦都没有。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后学的这些啊初发心的菩萨呢也必须要了知的。内心当中呢要向这样一种标准看齐。虽然这样标准呢比对我们而言现在是有点高了啊，是高了一点，但不管怎么样，这个标准呢啊是我们自己是非常向往的一个标准。就是说为了利益众生修持佛道啊，不顾一切，一切可以舍弃，把一切的精力时间全用在这样一种修持菩萨道上面。那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自己会变成一个标准的菩萨。所以说如果有这样一种修行呢，就是行菩提心。希望承办自他而立的智者，通过了知这两种比喻的差别，同时就会明白愿行两种菩提心意义的不同顺序。那么就说是希望承办自他而立，那么就说是这里面的他立当然不用讲，利益众生自立呢就成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希望承办自他而立的有智慧的人，通过了知欲行和正行这两种比喻的差别，同时呢就会明白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啊这两种菩提心的意义的不同顺序。所以说它的次第是怎么样的，它的意义的不同是什么哪个方面。所以说有智慧的人呢也通过对照比喻和意义，就同时就可以明白这里面所诠释的啊这个殊胜的含义了。所以这个以上呢讲完第二个科判本体的差别。那么下面讲第三呢是功德之差别。前面是本体啊，它的这个体相啊，或者说有的时候讲它的定义，到底什么是愿菩提心，什么是行菩提心，这个把它定义已经定完了。那下面讲呢这个愿菩提心它有什么功德，行菩提心有什么功德，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这二者相比较哪一个功德要大，就在这个第三个科判当中呢宣讲这个功德之差别。功德差别呢首先是这样，愿心于生死虽生广大果，犹不如行心相续正福德。首先讲这个，咱们就说是这个愿心啊，愿菩提心的这样一种这个愿菩提心的这样一种功德呢是非常大。前面我们讲呢所有的实际上成佛它都是以这个愿菩提心为基础，因为只有你想要成佛，想要度化众生，想要成佛这个心愿一直存在，你才有这样一种修持一切菩萨心的动力。那么如果中间什么时候你的这样一种愿心退失了，或者说你的这个愿心已经失毁了，没有它的基础了，没有它基础呢，你所有的行为那就没有兴趣再做下去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愿心呢它就是一切这样所有成佛法的一种根本，它一种核心的基础。所以说呢，当然了它的这个功德来讲的话，它最终的功德是能够牵引众生趋向于佛果的这个是不必讲，这个是很明显。然后呢，即便是我们不说佛果或者佛果啊或者其他的功德，即便是在生死当中也能够获得巨大功德。所以说呢就讲愿心于生死虽生广大果，可以升起广大的果报。那么这个广大的果报是什么呢在各注释当中各讲义当中都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愿菩提心，它可以获得这样一种人间天上的这样一种果报。因为自己的这样一种愿心非常的强烈，或者说这个愿心的所缘非常广大，因为说它是一个非常纯净非常广大的一种善心，也是一种非常广大的善法。按照这样一种业果不虚的这样一种规律来看的时候呢，所有的快乐所有的安乐无一不是从善心而引发，都是从他这样一种这个善功德而引发。而愿菩提心他这个善功德法 它是远远超胜其余的世间当中的一些功德法。所以说，如果连世间当中的一些设施自利的这样一种这个心态设施下的这个善法都能够引发这些广大的果报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么清净的这么广大的这样一种愿菩提心，那一定能够引发广大的因果报。那么具体来讲是怎么呢？注释当中也是提到了，像这样的话，比如说在天界呢，就可以获得像梵天呐、像六欲天呐、像这些很多很多天界天王的这些果位、天人的果位等等。因为在这个天界当中呢，啊，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这样所依的，这个世界也是非常清净、非常优美。然后呢，就是说他的这样一个环境非常好，受用很具足，不需要操心。然后他的这些天人的这些相貌啊，他的身体啊，他的这些心态等等都是非常快乐的。所以他因为是个善法嘛，是个善法的话，他就能够引申这样一种就可以说是这个清净的果。那么如果是在人间呢，人间的话，这样一种这个善法它也能够引起像这样一种国王，或者像这些就是说施主啊，像这些就是富翁啊等等这样一种这个果位。当然呢，就是说作为一个菩萨来讲，他的这样一种心愿并不是为了获得这样一种这个人间的果报。因为人间的果报我们前面分析过，这些呢如果单一的纯粹的追求人间的果报呢，都是属于下士道，三士道当中的最下的，连小乘都不愿意说一心一意去追求人天的善果，更何况说处于三士道当中的上士道，这个菩萨的菩提心怎么可能说去追求这个呢？他不追求。但是呢，我们在这里面呢就了知，追不追求是一回事，得不得到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自己是不追求的，但是呢，因为他这个善心，他这个菩提心的的确是一个很广大很清净的善心，通过这个业果的缘起规律，他一定会成熟一定会成熟。他不想要这些也会成熟。再就是说从现在发心乃至于到成佛之间，那么这个过程还会在生死当中还会就在轮回当中还会再转生很多事。那么在转生这很多事的时候，因为内心当中有这个清净的善心，有这个清净的菩提心的缘故呢，所以说他自己在转生过程当中受用啊、身体啊，还有这些转生的世界啊，都是非常非常清净很圆满的。他是这样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种愿心在生死当中呢，可以感生可以产生很大的这样一种快乐的果报。那么第二，从此当有个虽生广大果，虽至，虽至呢，它和下面的这个行心它有连接。那么就是说，愿菩提心在生死当中，虽然能够产生很广大的果报，就像前面我们所分析的一样，产生很广大的果报，但是呢，有不如行心相续生福的，但是呢，还是比不上行菩提心能够相续的，这个相续就是不间断的能够增上福德，相续不间断的增上很多很多的福德。就是这样的，二者之间呢就是这样一种不同的差别。当然就下面呢还要讲这个专门还要讲行不听的这个功德。那么刚才上次讲这个注他次第呢，我们首先在这个注释上面首先把这个宋词的这个注释先讲一下。愿菩提心在我们身处生死轮回期间可以产生广大的果报。那么就说是愿菩提心在我们身处生死轮回期间，因为我们并不是说发了愿菩提心马上第二刹那就成佛，我们就是发了愿菩提心之后呢，还要让这个愿菩提心再再的坚固。因为网络上面出一些问题了，所以说我们课没有讲完，今天呢我们应该把这个上次缺的课要讲完，然后今天的这个正常的课呢也要讲完，所以一方面我们可能会快一点，一方面可能时间也会长一点。那么这个呢是首先保证这个课程的这个辅导，然后如果后面有时间的话咱们再就是说有些问答，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就下个星期再有问答也可以。那么上次我们讲到的是功德之差别，愿心于生死虽生广大果，犹不如行心相续增福德。那么就是说这个愿菩提心呢在生死轮回当中虽然可以产生 非常广大的果报，但是呢，还是不如行菩提心能够相续不断的增上福德。愿菩提心在我们身处生死轮回期间，可以产生广大的果报。《华严经》中云：“善男子，譬如金刚宝纵然坏损，亦胜过所有上等金饰，且不失金刚宝之名。善男子，同理发菩提心之金刚宝，纵然离开勤奋，亦胜过一切声闻缘觉功德之金饰。”又不失菩萨之名，复能遣除轮回之一切贫困。那么这个，因为我们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不是马上就成佛，因此说呢，在发了菩提心这个之后，还要在轮回当中待很长时间。那么在轮回当中待很长时间，因为有了这个愿菩提心的这个摄持的缘故，所以说呢，在轮回流转的过程当中呢，就完全不相似于以前没有以这个利他菩提心摄受的那这个纯粹随业力流转的这个情况。所以说我们在身处轮回期间呢，因为愿菩提心的加持的缘故，可以产生非常广大的果报。那么这个果报呢，就说前面我们也介绍过，在这个天界呢可以感得天界的果位，人间呢可以感到这些富裕啊，或者说是转轮王等等的这个殊胜的果位。所以说呢，菩萨他可以利用这些在天界当中的这些这样一种殊胜的善趣的身份，或者人道当中的善趣身份，或者成为长者啊，或者成为国王啊等等，他就可以一心一意的利益众生。所以说发了菩提心的这个人，虽然得到了这个很多的财富，得到了很高的高位，但是呢他也不像一般的世间人，那么通过这些财富，通过这些高位来自我享受。菩萨他有高位有名声，他会利用这种优势呢来利益众生，将众生安置在殊胜的福地，所以这个方面是完全不相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就知道，那么发了菩提心的菩萨，那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呢，有财富也可以，那么有这样一种这个高位也可以，有其他的名声也可以。但如果说是没有利他心的话，有财富啊或者有高位等等，都成为自我膨胀的因，这个方面对自己对众生来讲是没有任何必要的，没有任何利益的。那么在《华严经》当中是这样讲的：善男子，譬如金刚宝纵然坏损，亦胜过所有上等金饰。那么就是说这个金刚宝呢，有些地方讲是这个金刚石、金刚钻石等等，虽然已经坏损了，但是呢它还是能够胜过所有的上等黄金打造的这些装饰品，且不失金刚宝之名。它虽然坏损之后呢，它的名称还叫金刚宝，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殊胜之处。善男子，同理发菩提心之金刚宝，纵然离开勤奋，亦胜过一切声闻缘觉功德金饰。那么就是说此处呢，就把这个发愿菩提心和这个金刚宝呢做一个对照。那么这个发愿菩提心的这个金刚宝，虽然离开了勤奋离开勤奋呢，就是指还没有真正的升起这个行菩提心，他只是内心当中有一个很强的这个愿望，要度化众生，要成佛，还没有真正去实践。所以纵然离开勤奋但是呢也是胜过一切声闻缘觉功德之金饰。那么前面说呢，金刚宝虽然坏损，那么对照的就是这个地方离开勤奋这一点。那么就是说是胜过一切金饰呢，就是讲这个愿菩提心虽然它没有任何的，还没有开始真正的任何的勤奋去加工用行，但是它也能够胜过所有声闻缘觉的这些种种功德。这个地方的声闻缘觉呢，并不是指这个就是说刚刚入声闻缘觉道的人，也不是指声闻缘觉的有学道，而是指声闻阿罗汉和缘觉阿罗汉，就是说是已经从声闻道和缘觉道达到究竟的这样一种殊胜的圣者。所以说实际上呢，就是说声闻缘觉阿罗汉的果位虽然非常的广大，但是呢必定没有缘众生发起就是说成佛的这个菩提心。因为说呢，这个凡夫人他发了一念的愿菩提心，还没有开始实践，但是他呢通过发心的力量已经能够胜过声闻缘觉了。也不失坏菩萨之名，他还没有真正的去加行，但是还他也自己呢也不会失坏这个菩萨的名称，复能遣除轮回这一些贫困，就好像这个破损的金刚宝它可以遣除这些贫困人一样。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发了愿菩提心的这个菩萨，通过愿菩提心的能力，也能够遣除轮回当中的这些没有功德等等的这些贫困，逐渐逐渐的也能够引导众生成佛。 何时未渡尽，无边众有情，立志不退转，受持此行心，即至彼时起，众眠或放逸，福德相续生，量多等虚空。那么这个呢，主要就是宣讲这个行菩提心的啊，它的功德。首先呢，我们说这个行菩提心到底有什么样一种心态，怎样一种受持的一种决心呢？这个地方就讲到何时未渡尽，无边众有情。那么就说是他自己发愿呢，乃至于虚空存在的，乃至于众生存在的过程当中，他一直立誓，一直呢，就说是这个着手于要度尽一切的无边众有情，发了这样一种这个志愿，而且根本不退转这个志愿。为了这样一种志愿呢，他自己就是说是这个开始修持种种的资粮，来受持这样一种行菩提心。一方面，他的决心非常的这个坚固，而且呢，就是说是非常迫切的就要想利益众生，所以说呢，开始在这个行为上面，在调伏自己的身与意啊，或者修持布施、持戒等等六度四摄法上面，开始就是说从以行为、以实践来利益众生，所以这个方面就开始受持了这个行心。所以这个颂词呢，我们可以理解成这样一种行心的殊胜的一种相状。他必须呢，要为了度化一切众生，立志不退转，而且呢，开始真实的去做。为了利益众生啊、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的福善之行，当然就是说这些福善之行，就近来讲，它是以这个福善之行成就圆满的佛果，来更加广大利益众生。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福善之行，即便还没有真正的成熟到，就是说是这个佛果之前呢，它也会以这些福善之行呢利益众生。所以说他在就是修持行菩提心的时候呢，通过这种因地的善行，能够利益众生，然后呢，也愿以这个因地的善行成就殊胜的果位，以这个殊胜果位的殊胜的这个功德利益众生，这方面就称之为这个行心。那么下面就是直接说他的这个行心的超胜之处，即至彼时起，众眠或放逸，福德相续生，量多等虚空。那么即至彼时啊，就是从开始受持这个行菩提心的这一刹那开始。他就说是纵然在睡觉过程当中啊，因为睡觉过程当中，他一般来讲的话，睡觉啊、吃饭呢、啊，他都是属于那种无忌属于无忌，属于非善非恶的无忌法。但是呢，因为他内心当中已经有了这么坚固的利益众生的行菩提心的缘故，虽然没有在这睡觉的过程当中去做利益众生的事情，但是呢，在睡觉过程当中仍然是这种福德，或者说偶尔放逸的时候。偶尔他自己呢，就是看一些聚会啊，有的时候看一些娱乐节目啊等等，在偶尔放逸的过程当中呢，内心当中的行菩提心的功德还在不断增长。所以说啊，后面就是讲福德相续生，量多等虚空。即便是在睡眠和放逸的过程当中，他的福德都在相续不断的产生，更何况说他没有在睡眠啊，他没有在放逸过程当中，他真正开始思维利益众生，开始做实践的时候呢，他的福德更加能够相续不断的产生。所以指出说呢，犹如虚空一样一种功德，连续不断的就形成了做量多等虚空。一方面我们就是说从发心到成佛它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有了这么清净的行菩提心，再就是说是这个分分秒秒当中，在每一刹那当中都在不间断的增长这个福德的话，那么实际上我们就说是成佛的这样一种这个时间，虽然有的时候说三福初节啊等等，虽然看起来非常遥远，但如果能够相续不断的增长福德，那么我们相续当中呢，总有一天会累积圆满这个成佛的质量啊，这个方面是相当重要。所以说这个方面讲到了行菩提心的这样一种利益，当然就是说是我们要得到这样一种功德呢，也是不是非常困难。一方面我们要发起这个利益众生的心，发起就是说成佛的心，这个是愿心。然后发了愿心之后呢，为了承办所发了这个愿为了真正想要利益众生，我开始去做布施啊、持戒啊，开始听法，开始修持，开始念咒念佛，这些实际上都可以算是行心。因为的的确确呢，首先发了愿心，然后为了成就这个愿望，你开始去做准备，开始去做修行，就都可以算是行心。那么如果有了这些行心而没有中断的话，的的确确呢，就像这个颂词当中讲的一样，福德相续生，量多等虚空。那么下面是注释当中的这个含义。然而它并不是像行菩提心那样连接不断产生福德， 从什么时候起，为了人死，无边无际，所有众生界从业惑的束缚与轮回的牢狱中解脱出来，在生死轮回没有空无之前，怀着义无反顾的利他心，真实受此行菩提心。那么就说是这个然而就前面已经介绍了这个愿菩提心的这个殊胜功德。愿菩提心的功德虽然有这么大，但是呢它比相对于行菩提心来讲还是有所不足。因为这个愿心呢它只是一种发愿，那么就说这个发愿离真实的利益众生和离真实的成就佛果中间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因此说呢，中间必须要依靠行心的做连接。行心它不单单有发愿，而且它有行为。所以从这个当中的观察的时候呢，愿菩提心不如行菩提心啊，从原理上来观察的时候呢，也比较容易接受。那所以说呢，这个愿菩提心并不像行菩提心那样，它可以接连不断的、连续不断的产生，就是说很多的福德。从什么时候起，为了人死无边无际所有众生界，那么就是说不管是从什么时候就他开始发起的这个真正要就为了利益众生开始实践的，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为了能够是无边无际的所有众生界。首先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所利益的众生的所缘对境啊，它并不是一两个众生，并不是几百几万个众生，它是无边无际。从我们自己能够就是说是这个看到的，从我们能够自己能够感觉到的，从我们能够想象到的，实际上呢还有很多很多在无边的世界当中有很多无边的众生。实际上呢就菩萨发心的时候，他就是要让所有无边无际的所有众生都要解脱。那么怎么解脱呢？首先是要从业惑的束缚当中解脱，还要呢是从轮回的牢狱中解脱。业惑的束缚呢是属于因，轮回的牢狱呢是属于果。所以说呢，众生他如果有了业惑，被业惑所束缚，他自己就没办法修持这个超越轮回的这样一种殊胜的道。所以这个业惑呢，它就是业和惑两种，惑就是烦恼，业呢就是通过烦恼而产生的这样一种种种的业，种种的行为。那么因为众生他被这业惑所束缚，所以说没办法真正获得解脱。还有呢，因为有了这个业惑的缘故，他一定会显现轮回。所以此处就把轮回比喻成牢狱。牢狱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痛苦，不自由的痛苦啊，被打骂的痛苦啊，缺衣少食的痛苦啊等等，在牢狱当中都会非常多的痛苦。所以说他因为有了业惑，他一定会感受这个轮回的牢狱。所以为了让众生从因的烦恼和从果的痛苦当中解脱出来，他自己就发起了一个非常猛烈的誓愿，在生死轮回没有空无之前，怀着义无反顾的利他心，生死受此行菩提心。在整个生死没有空之前，在整个轮回没有空之前，这个菩萨呢他的心非常的猛烈，所以他就怀着这个义无反顾的这个利他之心，真实的一心一意要利益众生，开始了受此这个殊胜的这个行菩提心，他开始实践种种的布施、持戒等等的六度万行。自此以后，如果没有撕毁这一行菩提心，那么即便处在睡眠或陶醉等放逸的状态中，祈愿鸿福也会连续不断屡屡产生。那么自从受持的这个行菩提心开始，那么如果他自己没有遇到违品啊，自己没有想啊抛弃行菩提心呢，或者说自己不再不想再为了利益众生去奋发了，他如果没有出现这样一种明显的心态，没有出现这样行为之前，也就是说他没有出现撕坏行菩提心的违品之前呢，即便是有处在睡眠当中中断了这个善法的修行，或者陶醉就是说有的时候呢他就说是陶醉有的时候就是说没有真正处在这个这样一种正知正念的状态当中，偶尔呢有所放逸的状态当中，那么齐天鸿福呢也会连续不断的屡屡产生。它是连续不断的产生的，所以这个行菩提心的这个功德利益非常巨大。那我们在看到这些文字、看到这些颂词、看到这个文字之后呢，应该让这些文字打动自己的心。我们应该相信，哦，愿菩提心的功德非常巨大，行菩提心的功德非常巨大，我一定要升起这样一种愿心和行心，我也一定要获得像颂词当中和注释当中所讲到的这些殊胜功德。那么后面我们就想，能具足吗？一观察的时候呢，愿菩提心为了利益众生这个心我们要发起来， 成佛的心要发起来。然后呢，发了心之后呢，每天都啊，就是说尽己所能的去修己身与意的所有善法，受持行菩提心。实际上呢，这个可以做到。虽然这个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它也有这样一种层次。哎，我们并不能说一个初发心的菩萨的愿心和行心，能够和这些驾行道的菩萨相比，或者能够和初地以上的这些相续当中的这些行心相比，当然它是有层次的。相续当中，他的修行功德越圆满，他的这样一种行心的这样一种状态也就越殊胜。但是呢，相应我们自己现在的心态也可以做，因为现在的这些大菩萨呢，他以前也经历过像我们这样一种凡夫状态，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够就是说因为就和这大菩萨相比有一说有一些这样差距就开始放弃啊，这方面是不必要的。所以说我们就尽己所能的在自己当下的这些境界状态当中，尽量的去发展自己的愿菩提心，发展自己的行菩提心这个方面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当然上师在讲经当中也讲到了，行菩提心的功德这么巨大，那么有些时候说那我就天天睡觉天天放逸，那是不是也可以增长功德呢？这个倒就说是这个观察起来的时候呢，不能够这样就说是去这个想，也不能够这样去做。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之所以行菩提心它在发起来之后能够在睡眠和放逸的状态当中也连续不断的产生这个功德，它的主要因是什么？它主要的因就是它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要利益众生，为了利益众生要修持善法的一种心态，这个心态非常的强烈。所以说呢，导致于它偶尔在放逸偶尔在睡眠的时候，这个功效这个强烈发心的这个行持善法这个强烈决心的功效它也没有消失。但是反过来讲如果天天睡觉天天放逸，我们的心当中就已经失去了这种强烈的决心了。我们已经当我们相续当中已经失去了这种强烈的利他的这种决心和行为的时候，再没有支撑我们能够在就是说让这个功德律理产生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这样一种因已经没有了，基础已经不存在了。它的推力不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天天睡觉天天放逸，我们内心当中的利他心内心当中的这些行菩提心它的力量逐渐逐渐就变弱，最后就没有了最后没有的时候你还想在睡眠的时候在放逸的时候产生这些连续不断产生功德，这个几乎不可能。所以说我们说之所以能够发了行菩提心之后呢，在睡眠和放逸当中产生这样一种功德，是因为它的力量非常强大，而且利他心成佛的心，而且就是说要利益众生的这个实践这个善行的决心很强大，这个心态很强大的缘故，所以说在其他时候它可以连续不断。然后反过来讲，你的这种很强大的心已经失坏了，你天天睡觉就是绝对不可能有这么强烈的行菩提心的，因为失坏了行菩提心的缘故呢，怎么可能说是还能够就是说连续不断的产生福德呢从原理上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知道这样一种差别。那么第二个科判，具功德之合理性，方二以教正之合理性，二理正之合理性。首先讲第一呢，是教正的合理性。未信小乘者，妙谛问经中，如来自宣说其义即应谛。然后此处呢，是以教正和理正来进行这个宣说。首先呢，是通过这个教正的方式来宣讲通过佛陀在妙谛起问经当中所宣讲这个教正来说明这个功德是非常巨大。然后呢，再通过理正来推理。通过理证的推理就知道这样一种行菩提心的利益非常巨大。那么就在这个宋词当中讲了，未信小乘者，妙谛问经中，如来自宣说其义即应谛。然后就是说为了让这个小乘，为了像让信仰小乘的这些一部分人能够驱入到这样一种大乘的修法当中的缘故，或者说能够让他们对行菩提心的功德产生信解的缘故，所以说佛陀专门在一部妙谛请问经当中宣讲了这样一种行心的利益这个其义是即应理的。因为就是说总的归纳起来的话，实际上就是讲这个所缘的众生那是无量无尽的，他是没有那就不剩下一个众生，一切众生都在他的这个调法的范围之内，所以他的所缘呢非常广大，而且呢是非常圆满。广大呢就是说明他不是那么个别的几个的众生，它是非常非常多。圆满的意思就是讲一个都不剩下一个都不剩下，所有的众生都是 菩萨他自己的这个发愿力的对境，啊，所以他心态非常的清净，心态的非常的伟大，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就说是缘这些众生干什么？缘这些众生要遣除他们的相续当中的这些障碍，哎，要遣除他们的痛苦，这个方面是一个很清净的善心。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他的功德也是很巨大，不单单是暂时遣除他们在轮回当中的痛苦，而且也让他们就近的离开所有的这些业惑而成佛，哎，让众生安住在佛果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乐当中，这个意乐非常非常的清净，而且呢，它时间呢也是连续不断的。通过这些很多很多方面一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了佛陀在经典当中所讲的这些根据，的的确确是非常应理的。啊，就像下面这个理论当中还要宣讲，就他对一个人如果这样，他仅仅是对一个人这样利益都能够获得很大的福报的话，何况说对所有的众生，一切众生都能够这样去利益，他的这样一种福报就更加圆满了。所以这个是引用校正佛陀亲自宣讲的这个行心呢，非常非常的这个利益非常巨大。所以现在呢，就对方他也是信仰佛陀的这样一种性质，所以说呢，这我们引用妙毗行文经当中这个校正来宣讲合理性的话，也能够说明问题的。行菩提心能产生众多福德，这一点具有合理性。那么就说是前面我们讲到的行菩提心它的功德利益很大，那么能够产生众多福德这一点呢，是具有合理性的。当然合理性呢有校正理论两种，首先是校正，确凿可靠的依据是妙毗请问经，为是信解小乘之所有众生去入大乘。那么就是说确凿可靠的依据呢，就是在妙毗请问经当中佛陀宣讲了这样一种功德，为了使信解小乘的所有众生去入大乘。那么所有众生呢，当然这个方面也是要观察的，一方面呢，就是说从直接的所化来看，它是指相当一部分众生，而不是真实意的所有众生。因为按照其他的一些大乘的经典，还有一些像《金刚论》等等的论点当中呢，实际上呢，就是说是众生它也可以分为几类，有些呢是决定大乘种性的，有些呢是属于那种不定种性的，有些呢是属于那种决定小乘种性。当然，这个决定小乘种性它也是暂时的，并不是就近的决定种性。所以说那一些就是说决定小乘种性的人，不管是谁给他宣讲大乘佛法，暂时来讲对他们都没有办法，没办法让他们去除大乘，他们只有首先按照小乘的道路走到尽头，走到圆满了，走到尽头了，入一万大劫的禅定，然后出来之后呢，才可能就说是去除大乘。所以说在这个之前他是不会去除大乘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知道呢，就说是这个即便是佛陀也没有办法让一部分所有，我们可以说所有的这些小乘众生全部去入大乘。所以此处所讲的所有众生呢，他从当下的这个语势来看的时候呢，是指很多的意思相当一部分的意思，或者是说这个所有的众生呢，是指他这个总的而言的，因为所有的众生他都具有如来藏嘛，所以说呢，现在不能去入大乘，以后也会去入大乘。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安立所有众生的这个意义。所以当时我们知道这个意义就是这样的。佛陀在此经中云，假设设若我为利益无边众生而披上盔甲，则利乐一切无边之所缘无边，善根亦无边故，即使放逸或睡眠，然于昼夜心之每刹那，善根亦增长强盛圆满。那么佛陀在经典当中讲呢，那么如果我这个，我就可以说是这个发了菩提心的菩萨，或者说我们自己，那为了利益无边众生，这个是所缘，那么这个众生是无边无际的，或者说是所有的众生，披上盔甲，那么就是说在佛经当中呢，有很多这些披上盔甲等等，实际上这个披上盔甲的意思就是指这个发起的大誓愿。再就说是这个三种精进当中，第一种就是盔甲精进，盔甲精进呢主要就是发起了一种利益众生的这个誓愿。他如果披上了这个盔甲的话，就说是战士披上了盔甲之后，古代的战士披上盔甲之后，他可以冲锋陷阵他就可以把伤亡减到最低。那么现在呢，就是说菩萨相当于盔甲一样的是什么呢？相当于盔甲一样的就是这个就是一个精进大的誓愿。菩萨发了这个大誓愿，就像战士披上了铠甲一样勇往直前。 主要这个披上盔甲的意思就是讲发起了大愿，就是说为了利益无边众生，这个方面就披上了这个誓愿的铠甲，则利益界有情之所缘无边。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为了利益众生，因为是利乐嘛，利呢前面我们分析过，这个是暂时的安乐，乐呢就是讲到这个究竟的安乐，所以利和乐。那么利乐一切有情的这个所缘无边的缘故，他能够获得的功德也无边。然后第二个呢是善根亦无边，他就是缘这个众生升起了无量的善根，为了利益众生他修起了无量的善根，所以善根亦无边的缘故，即使放逸或者睡眠，即便是在放逸或睡眠状态当中，但是呢在昼夜心的每一个刹那，在心经历的每一个刹那当中，都是善根都是再再增长，不断的强盛，趋于圆满啊，就是像这样一种这个校正，在这个妙毗启文经当中呢，这方面是讲的非常清楚。那咱们就开始回向这个功德，把所有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一切劳目有情，愿一切众生离苦得到究竟成佛。苏伦德于腾觉十八年陀罗尼钵迦南跋阇降揭伽那俱沃那遮跋遮毗卓尼卓哇卓哇修藏耶卓荣哇揭真波哥央那遮揭耽跋藏央颂多揭雍耽根列卓波特特旺那约那俱公苏苏等阿僧揭揭揭的拉沃卓刚格揭贫特揭涅瓦颂东涅多巴依边卓沃修那弥相揭卓德特揭的达不将康明卓根玛多罗让东耶帝换拉摩原本那不生修见因定却把那些我则不总结了接着话更多用句全部的将我的话无解于明确是让我们能提灯不想起说把清楚他的心事毛我能整个价格拒绝用的人工厂叫我这东西他的要证明你出的纸那群成你比我的读书让人理解这位什么经的这对不这的地金样的经我真的不能送给农灯图请这你不再清楚不说这面的家当的样子的理解没做能分的把基础给跟原来们把德国拿东西送去我用当得住他是刚月喷出的月的人满你这个你的祖师师们我是一个把在江门里给你那位杀生家不输红伴这个日伴马色的红伴这个日伴马色的红伴这个日伴马色的红